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哦，再一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彼此相爱哈。我在预备的时候哈，想要找一张我们花一部哈一起团体照。那我心里充满感恩哦，因为我在感谢主，我们有很忠心的这个 team 弟兄哈，这历年来的照片都放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我看到五六年前、七八年前那个我们花语的团体照，大概就只有这个地方哈。然后大家脸都很清楚哈，因为人不是那么多，然后大家脸都很清楚啊。然后这张是今年的嘛哈，我想不是所有人在上面哈。那可能有人外出，有人没有办法在这照片上，但是哇，我觉得感谢神哦，过去神祝福我们迦南教会，祝福我们华语事工哦，这么多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哦，脸都变得比较小哦，我花了几秒钟才找到自己哦。那我今天请大家思考回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你当初为什么到教会，是什么吸引你到教会里面？我记得我当年哈，到迦南教会哈，是为了寻找答案。我生命当中有些答案没有解答，我花了我的半辈子，在当年的半辈子寻找答案，没有找到答案。后来我在教会当中找到答案。但是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来这个地方可能是为了要寻找友谊啊，毕竟我们大部分人都是移民到这个地方，我们很需要友谊。然后我也知道弟兄姐妹当年是因为好奇，对不对？又不小心哦走到教会里面来。但是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是说，你为什么会留下来？当我们讲到教会，指的是神的教会，只要是奉主耶稣基督、奉三位一体这个神设立的教会，不管在台湾、在中国，华人教会、美国人教会都一样，都是属神的教会，指的是一群信奉耶稣基督的人。为什么我们会留在这个教会？我想答案很简单。因为在我们教会当中有神的爱在里面，我们在当中有爱的生活，可能是透过团契，透过敬拜赞美，甚至可能是讲道主日学，传递神的爱。所以在以弗所书，保罗神界的保罗这样说哈，你们既然在爱中扎根建基，就能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你知道吗？耶稣基督的爱正是针对我们现在这个 I 世代 Generation I 光照这个 Generation I。 什么是 Generation I？ 不是这个 Internet 这个二十几年前我刚刚到矽谷啊，就哦有一个 Generation I 哦，因为这个联网哈 ，Internet 才起来哈。但是我们后来发觉 Generation I 不是联网，是 I 是我。我们是活在一个高举以自己为中心，以我至上，都是为了我自己好处的一个世代。但是神透过圣经、透过教会、透过耶稣基督传达的一个爱，正是要光照这个时代。这边讲到说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什么是长阔高深？我在上次的讲到有分享到说，耶稣基督的爱是无私的爱，没有私心的爱，是一个愿意牺牲自己的爱，然后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那我今天再加一个长阔高深是什么？是一个没有保留自己的爱。所以耶稣基督为了你、为了我、为了世人的罪，最后走上十字架，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换取我们的生命。而这样子的爱成为我们爱的基础，成为我们爱的榜样。 那我们有时候会想说，哇，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享受神的爱，对不对？神也透过要我们彼此相爱，让神这样子没有保留的爱在教会里面涌流，对不对？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它涌流到教会外面。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哎，为什么神没有保留的爱？哎，有时候我觉得好像自己被爱的不够，对不对？在关系当中，在教会当中，但是或者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说，我们神要我们活出没有保留的爱，我们在当中有时候有些挑战，有时候有一些保留。所以我们今天来这个经文来探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继续这个约翰一书的教导，我上次有提醒到，就是约翰一书两个大的主题，上半部讲到神是光，对不对？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像神一样，所以我们应该行在光明当中，我们要行义，我们不要犯罪，我们要保持圣洁。而在下半部讲到耶稣，神是爱，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彼此相爱，让神的爱永留。那今天这个经文是在下半部这一段讲到爱哈，我们先来念哈。那今天做一个给大家一个测试哈，这个张牧师常提醒我们，当时的经文讲到会众的时候，讲到主会弟兄姐妹的时候，只用弟兄哈，因为当年是用男生哦代表全体。我们今天哈，我请大家来读哈，当读到弟兄的时候哈，要读弟兄姐妹 ，OK 哈，今天测试哈，然后单数节、女双数节都有哈，所以我们看看男生比较聪明还是女生比较聪明哈。OK， 我们请弟兄念单数哈，然后姐妹念双数哈，注意哈，十三节之后哈，有碰到弟兄哈，就要弟兄姐妹 ，OK。好，弟兄，我们一起来哈。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你们从起初听见的信息。弟兄姐妹们，世人若恨你，不要稀奇。凡恨弟兄姐妹的，就是杀人的。你们知道，杀人的在他里面没有永生。
主为我们舍命，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应当为弟兄姐妹舍命。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姐妹穷乏，却硬着心肠不理，他怎能说他心里有神的爱呢？来，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孩子们，我们爱人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动和称诚上表现出来。这段蛮奇特的哈，这段经文哈，第一节跟最后一节哈，十一节跟十八节，它其实就讲到爱，一个很简单的讯息。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让神永有的爱活出来，借着我们的彼此相爱。那中间十二到十七节，他探讨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课题，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彼此相爱？在这段里面可以分成三段，他从我们的内心，从我们的内在来探讨，然后从外在的压力来探讨，最后到我们应该去把爱实践出来，分这三段来探讨。OK， 我们一起来做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先爱我们。主，我们感谢神，你将今天这段的经文赐给我们，因为你的爱要在我们当中永留。我们不只是在当中享受你的爱，我们也借着彼此相爱，要将你的爱分享出来，将你的爱分享出去。主啊，求你的圣灵，求你的真理触摸到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也安静我们每一个人，
任何阻挠我们领受神真理、领受神教导的，都求神把它拿走。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你的真理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十一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这是你们从起初听见的信息。当我们在座当中大概80-90% 都已经是基督徒，我想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根本。我们信奉耶稣基督，我们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对不对？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彼此相爱，这是神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当我们顺服神的命令，我们回应神的爱，神已经先爱我们，我们对神的爱做出回应。我们也借着约翰一书4:12怎么彰显神的爱。约翰一书4:12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神就住在我们里面，不只是我们个人，他讲到我们指的是这个教会，我们这个群体，神就在我们的当中。那这边指的起初所听见的讯息，我这个用的是新译本，那和合本翻译是命令，它是取得第一个意涵。但是我更觉得这个指的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部分，我们信仰的全部。起初从耶稣基督传给使徒，一直从借着圣经一直传到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讯息是一个什么样的讯息？这是一个神的故事，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创造的神，虽然人犯了罪，不讨神的喜悦，那在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差遣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得救，对不对？不只是得救，我们成为上帝故事中的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的爱的生活，就是上帝的故事。刚刚约翰一书4:12讲到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神就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彼此相爱，神的爱就透过教会，透过你，透过我涌流出来。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教会一个使命，也是一个恩典。但是接下来约翰他开始探讨说，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有保留，我们为什么会有什么样的挑战。在12他说，不要像该隐，他是属于那恶者的，他又杀了自己的弟弟。为什么杀他呢？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弟弟的行为是义的。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熟悉这个启示这个创世纪4没有关系，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在创世纪4讲到该隐跟亚伯，该隐跟亚伯是我们的老祖宗这个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这个在第一节夏娃说，因为神帮助我，让我生了该隐。那这个故事这个学者有这个圣经学者说，这是一个该隐的悲剧。我们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悲剧。这个故事大概有三个场景，三个段落，我就很快讲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一个场景就是圣经记载到说，该隐跟亚伯他们跟神献祭。该隐呢献了一个素祭，因为该隐是农夫，他 种田跟我爷爷一样，跟我的祖宗是种田的，他献了这个素祭。
那亚伯呢，他是牧羊人啊，他就献了 一头出生的羊啊。那这个就讲到说，哎，神看中亚伯的献祭，却没有看中该隐的献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该隐就勃然大怒，脸色就变得非常的生气哈。那之后第二个场景啊，这个该隐哦，气到一个程度哈，就偷偷的哈把这个亚伯给杀了。那第三个场景就是神哦，哎，这个是一个艺术哦，这个神是灵哈，看不到的哈，不过他这边弄了一个老公公在这边哈，啊，大家知道我意思哈。第三个场景就是神就跟亚伯说：“你的弟弟在哪里？”他讲一句，亚伯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哈：“我岂是看守我弟弟的人哈？”啊，推卸责任哦。但是在那个对话当中，神跟亚跟该隐说：“你必须要为你所做的事情负责任。”哦，这基本上这是亚伯跟该隐的故事。但是更多的讨论，而且我想是今天这个约翰提到该隐，主要是在第一个场景，很多的学者都在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神看中亚伯的献祭，没有看中该隐的献祭，对不对？有人说，这个上帝大概是吃荤的哈，他不喜欢吃素哈，啊，所以这个亚伯献羊哦，哇，说这个羊排哈，最好是七分熟哈，不要太熟哈。然后因为这样不喜欢该隐，我当然不是哈。耶稣告诉我们说，神是灵，对不对？我们用心灵按着真理来敬拜我们的神。神为什么没有看中该隐的献祭？各位知道素祭哈，在神颁布的律法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神喜悦的祭，特别是你们做农的，你出熟的果子献给神，是神非常喜悦、非常悦纳的。所以不是荤素的问题哈，那神又是一个看内心不看外表的神，所以当该隐献上这个素祭，神说不喜悦哈，是神借着该隐献祭这件事情告诉该隐说，哎，你的内心有一些问题，你的品性有一些问题，因为当我们献祭的时候，神接纳的是我们这个人，对不对？接纳我们的心，而不是这个祭物。神只是这个借着这个祭物让我们看到我们到底愿意摆上多少。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该隐他的品性，对不对？平常大概就是随随便便，看到他杀了弟弟，也看到他的内心，对不对？他勃然大怒，甚至当中有很多嫉妒在里面。所以我们回来看约翰在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理解，这样一个前提底下，我们怎么来了解约翰他关心什么。他说不要像该隐，他是属于那恶者，因为创世纪第四章这段经文。所以我们在旧约的这个传统里面，在解经的时候，甚至在新约的时候，当提到该隐跟亚伯的时候，代表是恶跟善，不义跟义。所以在十二节最后讲到说，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弟弟的行为是义的。但是这边这个行为，大家以为可能会字面上说，哦，是指的他杀了弟弟这件事情，不是的。他自己的行为是一个复数，在圣经里面讲到行为是一个复数的时候，通常表示这个人的一而再再而三做的事情，代表是我们的品性、我们的品格。所以约翰他关心的是什么？他关心的是为什么。在第十二节，约翰最关心的是他问那个问题，说为什么，为什么该隐应该爱他的弟兄，他没有。约翰关心为什么，他在这段经节告诉我们，他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
因为我们的品格借着我们的行为表现出来，我们的行为反映我们内心的状态。所以甚至在第十五节，他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这是耶稣的教导。他讲到说，谈到犯奸淫，对不对？他说当一个弟兄看到一个姐妹，一个妇人心里动的一念，他就跟犯的奸淫一样。当一个弟兄恨他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应当受到跟杀人一样的刑罚。所以约翰第一个关心是为什么，他知道该隐的内心世界。他第二个关心就是他是属于恶者，属于我们还要是拥有，但是属于在这个地方更可以理解是说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属于神是因为我们从神出来的，对，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讲说我们从圣灵生出来，我们是从神出来的。所以约翰第二个关键是说，当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动机、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品性不是出于的神的时候，就成为我们彼此相爱的拦阻，哎，不是吗？当你一个嫉妒心很重的时候，是不是跟你的 spouse 常常有龃龉，对不对？当你嫉妒，你就会怀疑。当我们很容易生气的时候，对不对？沟通就产生障碍。但是我想约翰要我们思想，那该隐他是不是在这个世界这个事情上面就无能为力，是不是这样子？在创世纪第四章，该隐跟神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非常的重要哈。四章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哈。神，这个神对该隐说的，来，我们一起来念。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口了，他要缠住你，你却要制服他。这边当然讲到罪的特性，对不对？罪好像是一个要偷袭你的人伏在门口，对不对？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能够常常去防备。我想我们很多成为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常常受到这样的提醒跟教导，但是他的特性他会缠住你，一旦缠上你就很难摆脱。但是更重要的是神对该隐说什么，你却要制服他。我想这边当然说你要花心思，你要努力，你要制服他，但是更重要的是神告诉该隐说你是有选择的，你不是无能为力的。亚伯他也是一个罪人啊，但是我相信亚伯就跟圣经上教导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性一样，我们常常跟神保持良好的关系，讨他的喜悦，常常回到神的面前。该隐是有选择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内心世界是不是有成为我们彼此相爱拦阻的时候，我们也是有选择的。所以我们要做出对的选择，我们要选择顺服神，我们要选择讨神喜悦，要克服一些老我，对不对？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还有一些需要被神对付的老我，我们这样在当中要帮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我们刚刚看到一些我们内心世界的东西，该隐为什么去杀亚伯？他为什么生气？嫉妒嘛，对不对？为什么神看中亚伯没有看中我的？因为嫉妒，然后很容易生气，对不对？然后计算，他很会计较啊。那我们有时候很会计较，我们都给自己理由，对不对？因为我是独生子，我是独生女，对不对？我受到很多的爱，好像计较是合理的。那当然 当我们一个人 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计较人家的过犯，对不对？亚伯做的是一件好的事情啊，但当我们自我中心没有真理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好的事情也是变成他对我的过犯，然后都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但是圣经上怎么跟我们说？他说爱是不嫉妒，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动怒，不计较人的过犯。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要常常能够去思想，求神给我们敏感的心，探索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可能还有其他我们自夸张狂，我们有时候表面谦卑，对不对？心里还是有一点点觉得真的不错，特别是这些有成就的人，我还蛮谦卑的，因为没有什么成就，感谢神。但是圣经给我们教导并不止于负面，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圣灵来更新我们，借着我们顺服，然后让这些好的内在取代这些我们彼此相爱的阻碍。特别是我们要喜爱真理，对不对？神借着保罗列出这些我们爱彼此相爱的阻碍，只是一些例子。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婚姻当中、弟兄姐妹彼此在服事当中，我们要回到常常回到真理。我们选择顺服神、讨神喜悦，去克服老我，帮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夫妻的关系、我们亲子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才能够更好。我们要做出一个好的选择，我们要顺服。那约翰在探讨我们的内在之后，他 move on 讲到我们外在可能会有的压力。十三节讲到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稀奇。那当然是接续十二节讲到说有个那恶者，那恶者指的就是那个撒旦，那个魔鬼，那个欺骗者。那我们刚刚在做我们信仰告白的时候，我们不是主导文吗？要叫我们脱离凶恶，那原文的意思就是要叫我们脱离那个恶者，所以那个翻译不是全然的贴切。十三节提醒我们说，弟兄姐妹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稀奇。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接受真理，我们就跟世界有了分别。我们可能在真理上面有些坚持，甚至在爱上面有些坚持，这个世界有时候不喜欢我们，不只是不同意，不喜欢我们，有时候很恨我们。即使爱是很令人羡慕，我记得我跟我太太就是刚结婚，那之后有一个亲戚从台湾来，他知道我们是信主的，那他不信主，他心里很紧张，来就是要先划清界限，对不对？他意思就是说你就信你的，你不要来管我，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个基督徒，这个有真理，要跟人家分享。我感谢神，现在已经很长足进步。不过他当年就是这样来划清界限，但是他做了一个 comment 让我记忆非常的深刻。他就说你们信的不错了，我们信的也很好啊。然后但是他我承认一点，你们基督徒你们基督教那个爱是我们做不出来的。他非常的羡慕。但是即使是这样子，这个世界可能对我们有敌意，因为在那个背后有一个黑暗的势力，在那个背后有那个恶者试着去影响，试着去操纵，所以我们要警惕，对不对？就像刚刚讲到那个罪 伏在门口，随时要扶起你。但是我们要存怜悯的心。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甚至抵挡我们的人，我们要怜悯的心，因为他们活在这个撒旦黑暗权势的影响底下。那这个不要稀奇，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惊讶，但是我想在当中更有说不要气馁的意思。在接下来十节说，因为什么？我们因为爱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就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就是属神的儿女，我们从属灵的死进入到属灵的生。但是我想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胜过，我们已经克服世界给我们的这个压力。在以赛亚书35章第1、第2节哈，当他讲到说得蒙神救赎的神的老百姓，神的儿女，好像是什么，他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欢喜，沙漠也要快乐，又像番红花。什么叫番红花？就是玫瑰，就像玫瑰一般开花，必盛茂盛的开花，大大快乐并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加密的沙伦的华美也赐给了他，人们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我觉得有点像我选的这张图，这个叫 Desert Bloom。 那今年在加州有一个叫 Super Desert Bloom， 我不晓得怎么翻，沙漠里的绽放。他讲的是说，特别是在沙漠里面，他偶尔可能10年、20年、30年有一阵子突然很多水汽，在一个好像没有生命的地方，一个很对生命很不友善的地方，突然长出许多的花。那我在我们弟兄姐妹有专程开车去南加州看的，非常的壮观，甚至从这个卫星上面拍下来，就看到一片黄黄的，就是黄花。但是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神的爱在我们教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涌的时候，比那个还棒。因为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在恶劣的环境里面可以绽放，爱可以永留。而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给我们激励。就我们有时候遇到压力，我们遇到一些挑战，我们信仰有时候会有比较 down 的时候，但是神借着约翰告诉我们，当我们实际去操练活出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他给我们提醒，他给我们激励，因为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得到神给我们许多属灵的福气。在以弗所书2章，其实以弗所书讲到很多的属灵福气。那2章4到6节他这样说，那神蛮有怜悯，因此他爱我们的大爱，一个无私牺牲没有条件没有保留的爱，就因为我们在过犯死的时候，我们就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与他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虽然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出死入生。我们也知道，我们以后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也常常提醒弟兄姐妹，提醒自己，永远的生命是从你信主的那天开始，对不对？包含现在。其实我在想象，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像活在天堂里面，活在永生那样子的喜乐当中。 特别是我是在初恋当中，对不对？或者是已经这个老夫老妻，回想当年你初恋的时候，对不对？哇，工作压力很大，经济条件很差，对不对？但是哇，你们这个小两口有爱当当中，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好像在天堂一样，对不对？我恨不得这个时间就停留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哇，这就是永生哦。那我们稍微尝到永生哦，尝到天堂是什么样子。当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用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不只有永生的盼望，不只有属灵的福气，我们在地上的一些福气，神也借着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丰富的赏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说，在这个世界底下，我们有很多的压力，不只是因为这个恶势力的压力，我们工作也有压力啊。我们对未来有时候有不确定感，我们也会有压力。我生小孩也有压力，对不对？服事有时候也有压力。但是在压力底下，我们更需要坚持，对不对？接下来这个经节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当然约翰他延续刚刚讲到说我们内心世界的重要，他说不爱弟兄的仍然住在死里面。我们不爱弟兄就从天堂掉下来，对不对？这个夫妻吵架最怕什么，对不对？最怕冷战嘛，对不对？这个关系到冷宫当中就好像在地狱一样或者是这个关系不好就好像在死里面一样。他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这我们刚刚提过，你们知道杀人的在他里面没有永生。但是约翰在这地方我觉得很有意思，在神要我们积极主动去彼此相爱的当中，从神的标准他的要求他的期待当中，不爱恨跟做出恨的事情做出杀人的事情也是同一个类别，对不对？因为我没有办法活出爱。当我们有压力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给自己一些安慰，对不对？这个不爱也 OK 嘛，对不对？我至少我没有恨那个弟兄嘛，对不对？那个弟兄一直对着我笑，对不对？他没有恨我，对不对？好像还好嘛，就是 I'm OK。或者是你就是看了个弟兄姐妹这个看不来你说我恨他，对不对？我不喜欢他，但我又没有对他怎么样，对不对？好像还 OK 嘛，对不对？当我们在这些压力底下，当我们不坚持的时候，我们的爱就渐渐消解，所以又回到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在压力底下，我觉得更需要两样的坚持。第一个，我们更需要去信靠主。我们的爱，我们活出来，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老我能够被恢复，我们生命能够更新，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更要去信靠主。第二个，既然是彼此相爱，我们更需要珍惜彼此。我们不要 take it as a granted， 我们常有时候会 take it as a granted， 这个中文不晓得怎么 take it as a granted， 当作理所当然，对不对？本来就这样子，那就会忘记，特别是我们特别亲近的人，对不对？我们忘记要去珍惜彼此。今天你坐在底下，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一起，绝对不是偶然。我们彼此相爱，有时候会忽略那些带领我们的人，对不对？我们牧师常常提醒我们说：“哎呀，这些关心我们的人，这些同工、执事、牧师、长老，我们有时候要去关心他们，对不对？”我们都觉得好像他们金刚不坏之身我们也很脆弱 有时候我们会忽略，那有时候我们会忽略那些可能啊比较不会常常出头、比较安静、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人，我们要去珍惜他们。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吧，讲到我们教会是肢体，对不对？讲到他特别提到说，这些看起来你觉得是软弱的人，是教会需要有这样子的人，因为有这样子的人，教会这个肢体、这个身体才会完全。我们要珍惜彼此，在当中彼此相爱。那怎么样去珍惜彼此？我就要坚持，对不对？我们要坚持依靠主，我们要坚持彼此接纳。有时候我们被一些可能是文化背景，我们年纪不一样，我们不同的团契，有时候是自己的想法，成为拦阻。我们要坚持彼此接纳，彼此接纳最有效的方式、最实际的方式就是彼此服侍。我们常常在彼此服侍当中彼此相爱。讲到服侍，我想在这个体现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哦，他这个精神哈，哦，最贴切的就是耶稣教导门徒说什么？你们要彼此洗脚哈，对不对？这个是在某这个欧洲某个教会这个壁画哈，不是很清楚，画这个耶稣要他们彼此洗脚。那我这边就提出两点跟大家来提醒跟分享。第一个你看这个中间这是彼得哈，彼得他人家在洗脚，为什么手会这样子哈？怪怪的哈，因为是这样子，耶稣每一个去洗哈，洗到彼得说哈，主啊，你不要来洗我哈，你是我的老师哈，不要来洗我。那耶稣说哈，来，我们一起来念哦。耶稣说：“来，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没有关系的。”好，彼得哈，一个很冲动的人，他说：“哦，不洗，不让你洗哈，就与耶稣没有关系了。那你顺便帮我头也洗一下哈，我刚理头发，你顺便帮我理一下哈。”他这边告诉说，我们要愿意去接受爱，接受人的服侍，但是。耶稣也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到这样一个教导，他讲到服侍，讲到彼此服侍，他这样说，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些事你们既然没有做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没有做在我的身上。这边其实讲到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服侍，牵涉到接受跟给予，对不对？我知道我们在我们当中有人很愿意给予，我就是给，但是不太愿意接受。那有些人呢，习惯接受，对不对？那是吝于付出。这个我们要坚持，我们要学习，去同时要能够接受，也要能够给予。所以这边，上帝给我的看见是。在我们接受，在我们给予，我们透过彼此接纳、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当中，我们要常常要踏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踏出自己的舒适圈。我这里有一张纸，我昨天跟周世锦他昨天我们这个我因为我预备讲到，我没有办法去参加这个 F2 跟是火水团契他们跨团契的那个活动啊，因为昨天吃饭的时候，就是就在念这个，他就说他们做了一个游戏借着彼此认识来看谁最 match 最 match 那这个就是一个跨出自己的舒适圈，对不对？我们华语这个年纪最有智慧的团契就是我们AF2 团契哈，跟最有活力的团契哈，活水哈，跨团契啊，跨出自己的舒适圈，可能时间不方便，可能觉得这个 life stage 不太一样，就跨出自己的舒适圈呢。 我们跨出自己的舒适圈，有时候可能是要克服我们心里的一些障碍，在当中更多的认识，更多的彼此的服侍，更多彼此的接纳，在当中彼此相爱。所以约翰，对不对？先从我们的内心开始，对不对？鼓励我们要顺服神，对不对？顺服啊，神来对付我们自己的老我，我们的内在，对不对？第二个讲到我们可能面对外在的压力，我们更要坚持，坚持依靠主，坚持彼此接纳。那第三个，约翰就进入到我们对于彼此相爱的实践。我们就先来看十六跟十八节啊，来念到主为我们舍命，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应当为弟兄姐妹舍命。孩子们，我们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动和真诚上表现出来。这边讲到耶稣十字架上的爱，这是我们信仰的最根本，因为耶稣十字架上的爱，我们才能够得到救赎，对不对？得到永远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那另外一方面，神也要我们学习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彼此相爱。我们刚刚一再的提到耶稣的爱是什么？无私，对不对？不是自私的爱，无私、牺牲、没有条件、没有保留的爱。但是在这段经文，约翰给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耶稣十字架的爱要我们活出彼此相爱的样式是什么样子。第一个是要带着行动的，耶稣愿意走上十字架，愿意放下自己，是需要有行动的爱。我们华人啊，都比较内敛，对不对？这个爱你在心，怎么口难开，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学习的，爱你在心，怎么样？口常开，对不对？一些关心的话、问候的话、关爱的话、爱的表达的话、称赞的话，我们要讲出来。我们的爱要带着行动。这边告诉我们，十八节说，我们爱人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讲话不够，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看到实际的需要，爱需要行动表达出来。所以爱你在心，口难开，对不对？爱你在心，对不对？我们的手心也要常常张开，对不对？我们手心张开往上，我们接受，我们要愿意接受。我们手心向下的时候，我们给予，我们带着行动。然后第二个，这边十八节讲到说，在言语和舌头，在行动跟真诚啊，那这个哇，解经学家说研究啊，为什么言语跟舌头放一起，行动跟真诚放一起？有人说是对仗哈，那有人说两个两个讲哈，这个在语法上比较有利哈。但是更可能按着刚刚十二节讲到属于从什么地方出来这样的思路，讲到言语，对不对？言语是从舌头出来的，对不对？那这边讲到说我们的行动要从真诚，那真诚在原文这个字是真理的意思，就像在约翰福音讲到说神是灵，对不对？我们应该用什么心灵按着真理来敬拜神。这边说我们爱要带着行动，我们行动是按着真理表现出来。而一个带着真理的爱，有时候是带着教导、带着教训的爱。我在希伯来书十二章
五节到六节，他这样说哈，不要忘记哈，那劝你们好像儿子的话。他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受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什么？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我们在爱的表达当中，不是所谓的溺爱，是要从真理来的爱。那真理在哪里？真理在神给我们宝贵神的话语里面，在我们讲道当中，在主日学当中，在我们团契，在我们分享当中，在我常常得到受用的是在祷告会当中，对不对？我在祷告会当中，我看到弟兄姐妹分享神在他们身上作为的时候，我在当中领受，我在当中得到这些弟兄姐妹的服侍。当我做经文做生命分享的时候，也是一种给予。而这边提醒我们，我们彼此相爱，按着真理。然后回到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再次提醒我们，主耶稣的爱，我们要活出来是一个慷慨没有保留的爱，慷慨没有保留的爱。但是在十六、十八节中间，十七节，约翰他就问了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讲到一开始，我们问自己的一个问题。约翰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硬着心肠不理，他怎能说他的心里有神的爱？神这样子涌流出来，这样子没有保留的爱，怎么可能在他的心里面？这个硬着心肠哈，这个希腊文原文的意思不是硬着心肠意思，他哈，他指的是一种哈很严重的病哈，这个叫肠堵塞哈，呀，那个肠堵住了哈，哦，那很危险哈。哇，他很奇妙，他说我们心。”我们的肠是被堵住的，不通啊。所以约翰他今天问他的读者，问今天你跟我，我们可以去思考说，神这样子涌流在教会里面，这样子的爱会被堵住吗？会不会在我们身上堵住？是不是我们有时候拒绝人家对我们爱的付出，或者是我们应该付出爱的时候，我们有能力，我们世上有财物，我们有时间，我们有神的话，我们一个关怀的心，我们是不是让他堵住？就像我们今天的领受，对不对？是不是有什么老我在当中是一个阻拦？我容易生气，我容易嫉妒。我们是不是让圣灵来更新我们，将这样的拦阻拿走？或者是我们活在压力锅当中，对不对？我特别是在湾区哈，我想大部分人都在压力锅当中，对不对？我这个礼拜在公司填了一个问卷，他问说哈，你这个公司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公司啊？那有时候这个有弟兄姐妹朋友问我说，你们公司好不好，对不对？我说这很难讲哦，对公司很好，对员工不太好，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在压力当中，那我们是不是坚持依靠主，坚持顺服主，坚持珍惜彼此，对不对？坚持继续去服侍。或者是有人觉得说，我就是不足啊，我不够啊，对不对？我对未来还不确定啊。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因为这样子，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就有保留？但是有一段经节，我想是做我们今天讲到的结束。在哥林多前书，神透过保罗给保罗的鼓励跟安慰，我想也是给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姐妹的一个鼓励跟安慰，也是一个应许。我们一起来念，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丰盛，他永留在我们当中的爱，他告诉我们，他应许我们，他的恩典绝对够你够我用，帮助你我胜过一些老我，帮助你我在很多的压力、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逆境当中，我们能够胜出。甚至当我们觉得不够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效法耶稣基督，他愿意慷慨给予，我们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爱的生活。所以最后思考的行动，给大家回去的作业，思考自己，我是不是有什么老我成为爱的拦阻，在你的亲子关系当中，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在同工的关系当中，夫妻的关系当中，有没有什么老我，求主帮助更新我。第二个，要走出舒适圈，去跟一位舒适圈外面可能不同团契，或者是比较少接触的，你少去注意的，或者是你害怕接近的，去认识他，去接纳他，甚至你可以去关心他。然后第三个，效法耶稣基督的慷慨，要把握机会去帮助一位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神，你应许我们，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也应许我们，当我们彼此相爱，当我们在真理里面，你的爱要永留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团契，在我们彼此当中，要充满你的爱，这样的爱要永留出我们的身中，成为我们家人，成为我们公司同事，成为我们身中人这样的祝福，祝帮助我们能够内化，能够今天的教导，你能够感动我们，真的是越来越信靠主，我们越来越珍惜我们彼此在一起的这样子的恩典，我们在当中更愿意付上自己，更愿意让神你的爱让我们去学习耶稣基督这样子慷慨无私的爱，让神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感谢神，因为这样子的教导，这样的真理能够触摸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的帮助。感谢神，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